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时间不错误。
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，我是曹立忠。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，是我们这一系列最后的一课。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因我的话而战惊。如果你手头有圣经，请跟我一起翻到以赛亚书65章。如果你没有圣经，你听也会得到帮助。以赛亚书65章第一节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寻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还有第八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我因我仆人的缘故，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上一次我们提到，在神讲完他伟大的旨意，他所要成全的奇妙的工作以后，他要建造我们成为一座荣耀的城，以至于像明灯发亮，像基督的心腹，把我们建造成为完全，充满了他自己的荣耀跟美丽。他讲完这些以后，他就发出一个祷告的呼召，因为要借着祷告使这些能够成全。那现在后来我们提到，先知就答应这个祷告的呼召，他开始发出祷告，他先讲到神的荣耀，讲到历代神的作为，然后他开始把这些祷告陈明在神的面前，直到后来汇集成一个呼吁，说愿你裂天而降。那当他这样祷告以后，现在神好像要回应人对他的呼求，他说现在主要做一个工作，素来没有寻求神的，现在要寻见，甚至主要主动的去寻见他。后来保罗引用这个话来讲到救恩的时代，神应许如果我们祷告，我们活在祷告里面，主要使那些甚至没有寻求他的人要改变过来。所以当你发现好像我们传福音还没有很大的果效，人对福音没有很大兴趣的时候，你不要失望灰心，你也不要立刻去想什么花招，你要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去看见主，思想过去他的作为，发出祷告，把你的祷告清楚地陈列在主的面前，直到汇集成一个从心灵里面迫切的祷告。你一定要看见神做工的，因为人不会一直留在那个样子里面。为什么？神会介入，那是神的作为，神并不是不做，神很想做，我们一祷告他就很愿意做，神一定会介入，也许花一点时间，因为人需要被预备道路，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，可是神迟早他要介入的。就像启示录提到，当众圣徒的祈祷现在宝座前的时候，那些祷告就会倒在地上，整个地上就发生很大的变化。神一直是借着圣徒的祷告来成全许多的工作在地上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一个多年很刚硬的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改变了，也许一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忽然回头，也许一个多年你自己里面多年残累你的罪，忽然好像有一个恩典，一个力量，也许兴起一个环境，你就发现你有一个力量胜过它，你开始养成一个美好的习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多半的情形因为背后有人祷告，也许你的母亲为你祷告，也许教会有人为你祷告，也许你的父亲祷告，最好神的百姓中间有更多的父亲母亲是为儿女祷告的，也许是你的妻子为你祷告，或者你的丈夫为你祷告，也有你的朋友为你祷告，所以神一定会介入。我们有何等一个伟大的权利，也是一个伟大的责任，就是我们可以祷告。你应该去祷告，你也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尽你所能的学习祷告， 或者在家里面与家人一同祷告，还有你私底下你自己的祷告，有的时候你有祷告的同伴跟他们一起祷告。我们总要更多的有祷告，这是在地上我们所能够成就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除此以外，其他的事情，无论你追求世上的成功，你多么有成就，到后来都会像很虚幻，像一片云一样，你没有办法完全握住，你没有办法带走的。可是祷告就不一样，你会成就那些有价值的事。如果你常常这样祷告，你跟人的关系会改变。你看见一个你所关心的人，也许他还走在一个很背逆、很退后、很不像样的光景里面，也许是你的一个青少年孩子，也许是你的老板，也许是你的一个朋友，也许是你自己的父母。可是当你遇见他们的时候，因为你常常为他们祷告，而且你祷告的时候，像我们以前讲，你先看见主的荣耀，想到主的作为，然后你把祷告陈列在主的面前。当你这样祷告，你再碰见他们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笑容，即使看见他们不像样的样子，不合乎你的心意，不合乎神心意的样子，你也会从心里面有一个信心，你会在心里面看见他们，心里就有一个意念说，主你正在做工，我相信你，你正在做工，你就不但会有笑容，你会有温柔，你会有赞美。那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第二处经文，就是一个看来已经荒废的一个葡萄园，可是有一天你过去的时候，你想说这个葡萄园是不是应该把它废掉了，可是你过去发现，哎，长了一串漂亮的葡萄，虽然只有一串，可是好像你马上脑海里面就浮现另外一幅图画，逐渐的既然有这一串葡萄，表示它会结出果子来，后来有一天会结实累累，以后就会酿出一桶又一桶美好的新酒来。这就是这里的意思，所以你就笑了，然后你就带着希望来看这个荒废的葡萄园，你会知道有一天一定会有新酒，有福在其中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真正的按着神的旨意在信心里面为人祷告，你也会这样，你会像巴兰的预言一样说，我看他不在现时，我望他不在今日，不用现在的样子看他，因为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兴于以色列，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有救主要来，这位救主要来，他要介入，他要改变人。所以你看，人看的是场面，可是神看有没有一个圣洁的种子，他看有没有一个好像只剩下一点点亮光，一点点火，可是他可以叫他烧起来。就像整个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这样，以赛亚书第六章提到那个圣洁的种子，第十章提到有余圣的民，虽然是一小部分，只有一小部分的人，可是这些人是真正活在神的面前的，有几位也够了，神就能够做很大的工作。只要一个教会里面还有几个真实认识主敬畏神的人，他们真实去祷告的人，我告诉你就有希望。所以你不要看现在的局面怎么样，你要留意是不是有那样的种子，然后你要跟他们一起去祷告。在17世纪的时候，在英国也是一个破败的世纪，那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活在一个很不像样的生活里面，可是有一天他后来给人作见了，有一天他在市集上走路，经过几个妇人旁边，他们在谈话。你想如果我们想几个妇人在谈话会谈什么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可是没有，那几个妇人在讲什么话，他们在讲属神的事，在讲到神的道，他们脸上散发出一种属天的光辉来，就是那个男孩子后来给人讲那些样子，他们谈的话，他说也只是经过而已，他们谈的话跟他们的脸上泛出那种荣光吸引他的心，从那天开始他觉得他立志要寻求神，后来他得救了，以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，但是因为他传道的原因，在那样一个破败的时代，因着他传道，他被下在监牢里面，在监牢里面他写了一本书，今天很多人都知道的书叫《天路历程》，我讲的是John Bunyan本人约翰的故事。这个人他的作品影响了后来的世代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，叫人得到祝福，是因为有几个妇人在那里带着敬畏神的心在那里彼此谈论。所以你不要轻看我们每一天怎么样活出主的样子来，如果你每时每刻活出真实，别人就要因为你而归向主，这是以前我们提到在那一首借我赐恩福的诗歌里面的歌词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5章，以赛亚书65章的11节12节， 这里说，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，忘记我的圣山，给时运摆宴席，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，我要命定你们倒在刀下，都必屈身被杀，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，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如果我们不像我刚刚讲那样，你不去注意那个有一个圣洁的种子，或者那个是在你的教会里面，在你旁边的环境，也许有时候在你里面有一点美好的，你就去守住这些，好好的来跟随主。如果你没有这样，你眼睛看见的是那些破败的事，看见你的环境，看见幽暗遮盖大地，黑暗遮盖万民，很可能有的人就会归诸于命运，哎呀，我的命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去改运，要消灾解厄。可是主这样讲，如果你不去求问那个命运的源头，你没有来求问神，神认为你是作恶。因为主给你机会，主告诉你有一位掌管命运，既然你去要去寻求人来给你改运，来消灾解厄，那么主说我就命定你倒在刀下。可是如果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听从神的呼唤，来遵行他的话，这样不但你的运要改，连命也要改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我们有命运，我们的运能够改，命没有办法改，命是叫命中注定。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改运，可是我告诉你，那个没有解决最根源的问题。可是有一位，他不但能够给你改运，他从最根源做起，他给你改命。为什么他能这样做？因为他是生命的主，你这个人是你的生命的源头是他，所以你整个的一生，你的所有的无论看得见看不见的领域都在他的掌管底下，所以他不但给你改运，还给你改命，他来要赐给你新的生命。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新造的。我认识一个宣教士，从美国来台湾宣教许多年，有一次他走在台北火车站附近，有一个算命先生很对他很有兴趣，就说小姐来，我给你算命，我看你的命很好。这个宣教师就笑一笑跟他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算命，可是我本来就知道我命很好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我也觉得是这样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，现在在台北信友堂牧会的沈正牧师，他跟我讲，他说如果记得没有错，他说他父亲是一个可以摸骨可以给人相命的人，而且很准，可是他总是算不准他儿子的命。他告诉我他尝试过，可是总是没有办法。那神正牧师告诉我，当然了，算不准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他属于另外一个领域，他的命在主的手中已经被主改了，你没有办法用人原来的那一套东西来算我们的命。所以主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给时运摆宴席，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命运归诸于那些世人所讲的那些方向，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掌管命运的主面前。我们还要再读六十六章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就都有了，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神给我们一个终局的命运，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居所，成为他安息之所。神正在建造我们，他没有期待要改变今天的天地，他不像今天做环保环境保护这些人所追求的。神要赐给我们新天新地，可是那个意思是他要先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没有变成新造的，我们去新天新地，那也不像天堂，像今天的人还是那样子的，活在彼此竞争那些那些东西里面，大家都进天堂，那种天堂我也不要去。所以神必须先改变我们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然后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，那才是天堂。主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安息之所，为了这个，主说哪样的人可以成为他安息之所呢？就是虚心痛悔的人，一个谦卑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因着神的话而战惊的人。那个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一回事，很认真的看待神的话，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而且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是何等的有福，这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。 所以你不要轻看神的话。也许我们都应该像大布道家对穆迪一样，他说我读圣经常常留意还有没有我没有遵行的命令。你看这个人很认真的读圣经。有一位被神重用的，人家称他为信心使徒的 Smith Wigglesworth， 这个人常常里面身上充满了神的荣光，很有信心，他好像从来没有情绪低潮。有一个原因，他常常读神的话，他总是带着一本圣经，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看见他来读圣经。他跟别人讲完话总是说让我们来读一两句神的话。那我们应该这样，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留意主的话，在里面学习分辨去遵行，那么我们也会发现神在我们心中也对我们说话，不只是借着圣经，而那种对我们心中说话也会叫我们活过来。我的教会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是一个护士，她的朋友传福音给她，她就来教会，她很有兴趣，可是每一次我们要有洗礼的时候她就逃避，她那几个礼拜就不来聚会，怕我们给她压力要受洗。但是后来有一次洗礼之前她来聚会，而且告诉我们她想受洗，她问我几个问题，用 email 问我，尽量回答她，以后她就报名受洗。她受洗以后她就完全改变，每一堂聚会都来，很认真的追求。两个月以后她写一个 email 给我，她说为什么我追求认真追求，可是我没有像别人得着那么多。原来她看见别人在聚会中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就有一些外面的表现，他觉得他好像没有他们那么激烈。其实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表现不一样，有的人很安静，我想他一定有得着，只是他跟别人比较。然后他问我另外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怎么样可以听见分辨神的声音。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，我说我们都可以这样学习，主会在我们心里说话。也许有一天你在书房工作，忽然你觉得好像要去厨房一趟，如果是我就会去，说不定在那边刚好瓦斯没关或什么，主提醒你。可是如果没有怎么样，那你回来继续工作，你也没有什么损失。可是如果忽然你有一个意念说你要去高雄一趟，台北到高雄很远，坐车要5个小时，哇，你也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要去，你就开了车就去。我说我不会这样，像那种情形我就会再来仰望主，说真的是你要我去吗？我们就这样学习。我是给他举例，没有想到他收到我的信以后就非常受感动，他觉得主对他说话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问我怎么样听主的声音，原来他有在考虑是不是要改换工作要到高雄去。所以我刚好举例提到高雄，也许你觉得那是一个巧合，可是我想的是主对他说话，好像很小的事他的心就打开了，他就很受感动，他现在比以前更委身在主里面，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往前去。所以多么好，我们可以这样对神的话留意。到了66章第10节第11节，这里提到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过去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，犹如新奶满心喜乐。后面提到平安，提到荣耀，这是我们过去已经提到神正在建造新耶路撒冷，就是建造教会，建造我们成为那样充满的荣耀，充满了他的喜乐，充满了他的爱，充满了他的平安。那个平安不是普通的平安，是像江河一样，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再能搅扰他，他们活在神的荣耀美丽里面。所以今天世界的盼望不是在于外在的环境，而是在于神这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建造，就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基督的心腹，主正在这样做工。为了做这个工作，好像妇人生产一样，需要有我们迫切的祷告。所以在这个之前提到西安的娶劳，66章有这样的话，那个娶劳意思就是像妇人临盆的时候，在生产之苦，在产难里面的那种味道。你要知道神能够做成那些荣耀美丽喜乐平安，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建造成那样充满了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，是要经过苦难的。像罗马书8章也是这样讲，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这样讲，神要使我们成全毫无能够被成全毫无缺欠之前，他说你们会遇见百般的试炼。 雅各书说，我的弟兄啊，你们遇见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借着那些苦难，借着我们里面不断的寻求，好像我们提到的在圣灵里面的祷告，有的是用方言说不出来的叹息祷告，所有这些都像一个妇人要生产所经历的惨难。事实上主耶稣在提到末世临到世界的一些苦难，比方像战争、饥荒、地震，他说这些是灾难的起头，教会需要先经过灾难才会被成全。而且很有意思，主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这个的时候，那个灾难原文用的字眼是生产之难，就像一个妇人经过生产之苦一样，教会需要经历这些。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一个爱耶稣的，你看见神所要成全的工作，你知道神爱你，可是有的时候你的生活遇见不容易，也许遇见苦难，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遇见这些，你要明白那是神的荣耀的旨意。就像一个妇人不会因为说哇生产的时候那么痛苦，他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对的事情要逃避这个，不，他会忍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在那个生产之苦之后就是什么，就是得到新生儿的喜悦。同样的，主让我们允许我们遇见这些，为着要成全将来的荣耀。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这一切的苦难就不足介意了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，我们现在所受的苦，保罗说是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今天锡安正在经历这样的屈劳生产之苦，为着要成就极美的事，为了这个神把圣灵赐给我们。保罗三次提到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，中文翻译做凭据也很好，有那个意思，叫我们有一个把握，有一个证据，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着那个产业。可是圣经提到，保罗提到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当作得基业的凭据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因为那个凭据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，新约一共只用了三次，那个字都保罗用的，都是在讲到圣灵赐给我们做那个凭据。中文那个小中文圣经小字说那个凭据意思是指，就是抵押。其实在当时的世界用到这个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指的定金讲的。定金跟一纸凭证不一样，当你把一块地卖给人啊，你卖100万块钱，那你人家先给你10万的定金，你拿到了10万，就是将来要得到100万同性质的东西。同样的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得基业的凭据，不只是一纸凭证而已，而是指着我们可以开始预尝将来所要显于我们的一切的喜乐丰盛。基督徒不是将来到天上才享受到天堂的样子，是今天可以开始预尝 foretaste。 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，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，那是天堂的开始。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经历这些，一方面有苦，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一方面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开始预尝天恩的滋味。而如果我们尝过这些滋味，主就要把我们差去为他做见证，像66章后面讲了18节以后，他说这些人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。你如果看见神的荣耀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呢就是那余圣之民，那些圣洁的种类，我要差他们到列国去，就是到这些地方，用他当时知道的地方，用各样的方法把那些神的众子众女带来。神要在他们中间，21节说要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，也就是神要多兴起那些侍奉主的人。像今天的光景一样，我们应该更致力于去寻求主，更多的得着他，这样你可以期待神还要更多带人来，而且要更多的拣选人，他们是看见过主的荣耀，他们尝过那个滋味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所以他们就去传扬。或者在你自己的岗位上面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你一个公司的职员，你一个学生，或者主使你做一个全世界传道人，在一个地方牧养教会，或者是主把你差派到远方去做一个宣教士，把基督的荣耀，把测不透的丰富传给未听闻福音的人。当以赛亚讲到这么荣耀的远景，最后的结论的时候，很荣耀，对不对？ 可是以前我读圣经发现以赛亚书最后两节好像有一点煞风景，因为提到的是那个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好像提到地狱，为什么这样？后来我明白，我们在这一节书一直在讲到神讲到救恩之前的审判，借着审判我们得到救恩，可是现在他要讲到救恩之后的审判，也就是当主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，如果我们不在意，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所以我们以赛亚用这样来做结束，给我们也是一个警告，但愿我们都这样恐惧战惊，戒慎恐惧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主给我们预备的是那么荣耀，那么丰盛，我们不要忽略，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愿主借着这卷书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。
他的时间不错一步一步带领一切。